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使徒行传》28:17-22。《使徒行传》28:17-22，我来读。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索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没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绑。他们说，我们并没有借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阿们。保罗是以向皇帝上诉的未决犯身份进入了罗马，按照当时的惯例交给了皇帝的禁卫队长。禁卫队长班勒士并没有把保罗关押在警卫队的禁营中的监狱，幸亏他给保罗提供了一个住在监狱外面的一个方便，保罗能够租了廉价的仓库住下去。可是身为未决犯的保罗，并非他一个人住在那里。警卫官把保罗捆锁在锁链上，使一名士兵和保罗同住，守护着他。据说当时住在监牢外的未决犯，要把未决犯的一只手腕和看守的士兵的一只手腕用锁链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为了遇到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让未决犯能够逃跑。我们请看一下17上半节。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保罗以罗马的廉价的仓库为居所，过了三天后，他就把犹太人当中的首领邀请到自己的住处。在此可能有人提出疑问，那就是保罗为何没有先邀请罗马的基督徒。罗马的基督徒听到保罗从利基翁走向罗马的消息，他们分别走了2天和3天的路，来到亚比乌寺和三馆地方迎接保罗。正因为如此，保罗在罗马定居之后，应该首先邀请他们才对。然而保罗是在三天之后先邀请的是犹太人的首领。通过今天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保罗翻脸不认罗马的基督徒似的。根据20世纪末由小亚细亚长老们所记录的关于保罗行传的内容当中，保罗在进入罗马之后与在罗马的基督徒同住。对于保罗而言，罗马不是第一次走的路，而且是这座城市是在地中海世界当中是最大的一个城市。在这座大城市里面，保罗怎么才能知道又如何可以租到廉价的仓库为住所呢？来到亚比乌寺和三馆地方迎接保罗的罗马基督徒与保罗同在，而且帮助着保罗，所以保罗才能够在陌生的罗马没有那么费心 就能够安定下来了。这样保罗花了三天才把住在罗马的犹太人首领请到他们的住处。一提到犹太人中的首领，就容易联想到罗马的高层人士。但是在距今2000年前，大部分居住在罗马的犹太人都是底层的劳动者，大部分都是穷人。虽然有些人摆脱劳动者的身份，是商人、教师，或者是玩把戏的，或者诗人等等，但这些人的数呢，只不过是极少数的。所以说，保罗所邀请的犹太人首领，不是指社会高层的人士，而是犹太教领袖们，是在罗马犹太教共同体当中发挥影响力的人们。犹太人一出生就成为犹太教的信徒，无论在哪个地方，犹太教的领袖都发挥着绝对的影响力，他们的职业和财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保罗每次访问城市的时候，都事先寻找去城市中犹太人的会堂，这是为了把福音传给当地的犹太人最佳也最简单的途径。但是在罗马的保罗，他的活动领域局限于自己所处的廉价的仓库，所以无法去找犹太人的会堂。也正因此，把对罗马的犹太人产生发挥绝对影响力的犹太领袖们邀请到了自己的住处。经文17节下半节到19节这样证言：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兄弟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锁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耶路撒冷大祭司们把保罗作为叛教者，他们执意要杀死保罗。他们时隔2年，通过伪造陷害，向巡抚菲利斯和菲斯都控告保罗2次。尤其他们在大祭司的默认下，为了要杀保罗，40多个犹太人要组成暗杀团。由此，无辜的保罗不得已，只好以罗马市民的身份向皇帝提出上诉。知道这个事实的耶路撒冷大祭司们认为，很有可能在保罗抵达罗马之前就把信寄到罗马犹太共同体，以诬陷保罗。因此保罗为了不让罗马犹太教领袖们产生误解，以简单明了的阐述说明自己为何向皇帝上诉，并强调自己的控告并不是针对控告同族。20节，我们看20节：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保罗继续解释自己为何被锁链捆锁着。他并不是因为违背了罗马法规的囚犯，而是因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以色列人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 对弥赛亚的指望，也就是因为这个指望。21节，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心，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罗马犹太人领袖们在听到保罗所解释的内容之后回答说，他们并未收到关于保罗从耶路撒冷寄来的信，也没有人来毁谤保罗。只不过是他们考虑到初次见面的保罗而使用的外交术语而已，实际上并不是事实。此后的22节说，通过22节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到处被毁谤的。在罗马的犹太教的领袖们，他们已经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到处都遭到人们的反对。换一句话说，他们已经很清楚，福音连犹太教的根源地耶路撒冷也遭到了排斥。如此可以看出，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们，他们无论以何种形式都有反对保罗的通告，但是罗马的犹太教领袖们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排斥保罗，他们还愿意先听保罗所传的福音。关于这个内容，下次我们再详细的查看。现在我们要关注的内容就是保罗所说的证言，我们愿意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对弥赛亚怀着指望的不只是保罗一个人，凡是犹太人，没有人不对弥赛亚心怀指望，因为弥赛亚是上帝，是神通过旧约圣经所承诺的。可是尽管如此，对弥赛亚心怀期望的所有的犹太人并不一定都如保罗被锁链捆锁着，唯独保罗被锁链捆锁着。抱有对于弥赛亚指望的犹太人，也是因着对弥赛亚有盼望的犹太人控告了保罗，所以使保罗需要过着有锁链捆绑的生活。原因也就在于此，犹太人数百年来饱受强国侵略和被控制之苦，他们所指望的弥赛亚是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压迫，并且带给他们经济繁荣的政治性的救世主。因为那个救世主是降临地上的上帝，所以无法想象神被人遭到苦难，被人杀死。当然，复活的救主在他们看来也是无法存在的，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不死的。那么不死的弥赛亚又如何能够复活呢？一句话来说，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应该是胜于罗马皇帝，并且应当是骑着白马而来的不死鸟。然而基督徒主张拿撒勒出身的平民耶稣与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毫无关系的耶稣，毫无力气的被钉在十字架而死的耶稣，他们认为是弥赛亚。这还不够充分，死了的耶稣第三天打破一切的死亡复活了，那是对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的凌辱。他们认为这样的耶稣，称他是弥赛亚的人 一定是应当除掉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是犹太人共同的敌人，因为他只不过是亵渎了弥赛亚，迷惑了百姓的骗子。保罗和犹太人同样对弥赛亚满怀盼望，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与目前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保罗而言，弥赛亚是带有政治性独立和经济上繁荣的，不能只是为了肉体而存在的弥赛亚。那么对于保罗而言，弥赛亚是使人脱离罪和刑罚，拯救人们的，能够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的弥赛亚。在如此的意义上，为了支付自己的罪的代价，在十字架上做祭物而死，第三天又打破死亡，死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他认为才是真正的弥赛亚，才能成为生活的目的和盼望的主。那么因着这个盼望，保罗昼夜都过着受铁链捆绑的生活。这个时候保罗他的居所是罗马廉价的仓房，当时罗马是当时时代的这个家屋当中结构上是没有仓房的，仓房是罗马郊区当中只有贫穷的地区才有。那么个贫穷的地区有廉价的仓房，保罗邀请的罗马犹太教指导者们大部分都是贫穷的人。保罗并没有对他们说，我因早相信弥赛亚，相信耶稣，就如此成功了，如此出息了，他并没有这样的证明。保罗因早对耶稣基督的盼望，他坦然说自己是受铁链捆绑的，非常坦然的这样证言。在罗马郊区贫穷的地方，住在廉价仓房的，对罗马贫穷的犹太人说话的保罗，贫穷的保罗所说的话，对于生活在如今的我们，给我们的心灵扬起了极大的波浪。人都是受到自己怀着的盼望的牵引，希望成为国家足球代表队队员的人，就会因着这样的盼望而生活。为了成就这个盼望，与这个盼望无关的，也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两周后，预计在俄罗斯召开的第21届世界杯足球赛，韩国国家队代表的足球选手名单昨天已经公布了。到现在为止，他们一定是因着这样的梦想而努力的。如果想成为足球选手，想做的这样的那样的事情，如果都做的话，不要说国家代表队的选手，连足球俱乐部的选手可能都当不上。保罗生活的目的和盼望，就唯有耶稣基督，给予永远的生命和救赎的，唯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唯有这样的一位。为了这个盼望，保罗作为生活目的和骄傲的一切，他都毫无犹豫地视为废弃物。就因着这样的盼望，保罗也不介意被铁链捆绑的生活。捆在保罗手腕上的铁链与守护他的罗马士兵的手腕联系在一起，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当时保罗具备的条件是充分可以在世上出息的能力和条件。保罗在他的人生晚年选择了生活在罗马郊区贫穷的廉价的仓房里，被铁链捆绑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他自发的选择的，是因为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盼望。在如此的意义上而言，保罗手腕上捆着的铁链实际上是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铁链。以耶稣基督为生活目的和盼望的保罗，整天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生活，对他而言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犯罪本应当死的保罗，没有比在耶稣基督里的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救赎，没有比这些更宝贵的了。主尽心尽力、诚诚实实地把保罗栽种为神的仆人和见证人，永远地栽种他，也是势必归正。那么，受到耶稣基督主管的生活，无论任何情况下，都好似把自己稳固地建立在磐石上的智慧之石的路。耶稣基督在绝望的死亡的绝望当中，也成为我们的盼望，原因也在于此。大概十天前，在水源光礁的一个教友家里，与他所属的教区的家人在那里有了聚会，有17个人参加，一同共进了晚餐，并且分享了恩典，是一个不小的聚会。直接给教区的家人们烤肉招待的那家主人教友，也就正如电影《国际市场》的主人公一样，是在625韩国战争时兴南撤退作战时来到韩国的。1950年12月23日，在兴南码头撤回的最后的军用货船梅利迪斯比特瑞后，他与家人一同乘了船。当时他按照韩国年龄只不过是5岁。本来这个货船可以乘船的人员是60人，但是刘纳多多船长把船上装载的军需物资都扔到了海里，让留在码头避难的14000名全员都上了船。船上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山人海。当时5岁的那位教友依然活生生地记得船航行在冬季的大海那些主要的场面。船在2天后圣诞节到达了聚集岛的长城浦。此后长期漂流在国外，直到今日。他告白这所有的一切都出于主的恩典。那么那位教友想起了以前，他唱起了一首赞美。为了与这位教友的见证和谐，教区家人当中今年80岁的一个老教友唱了这首歌，赞美549首，说明了他一生都喜爱这首赞美的原因。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队偷袭南部首都首尔，第四天就沦陷了。6月27日夜晚，也 也就是首尔被朝鲜军占领的当天夜里，他的父亲让家人聚在一起，引导了家庭礼拜。父亲说，现在没有人可以做的事情了，他说要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主，然后由父亲起头唱，全家人一同唱的赞美，就是今天的赞美诗549首。愿主成就，愿主旨意成全。在首尔沦陷的绝路逢生的瞬间，父亲唯一的希望是耶稣基督。后来父亲在与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掉在家里的炸弹而离开了世界。在那个现场，儿子却活了下来。当时父亲的年龄是38岁，那么那位教友当时只有12岁。那位教友每当想起父亲就会流泪，有时沉默眼含着泪水。这位教友唱了赞美诗549首的一节，愿主旨意成全，你只既为我意见，把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奉献给主，不论喜乐愁苦，领我随你所愿，恳求使我常说愿主旨意成全。二姐和三姐是教区家人们都一起唱的。那位教友度过了80年的人生，每当他的生活要脱离正常轨道的时候，他就想起了1950年6月27日夜晚唱愿主旨意成全，唱这首赞美的父亲。总是转向了主，他感恩于能够成为这样的父亲的儿子，也感到自豪。进入人生晚年的80岁的儿子，在想念68年前离世38岁的青年时期的父亲。那位父亲虽然没有给儿子留下世上的荣华富贵，反而在38岁年轻的时候，因着炸弹一夜之间离开了世界，留给只有12岁的儿子的是贫穷的遗产。然而这个80岁的儿子也想念38岁的年轻的父亲，是因为父亲这么年轻的父亲给了儿子比世上的荣华富贵更宝贵的遗产，在死亡的绝望当中留下了唯有耶稣基督是盼望的遗产，作为遗产已经给了儿子。因此他度过了80年的人生。有时人生动摇，可是一想到1950年6月27日夜晚在死亡的绝望当中赞美盼望的耶稣基督的父亲，一生与主同行。儿子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耶稣基督盼望的一生的遗产，一生也过着受到盼望的对象耶稣基督牵引的人生。38岁的年轻的父亲，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个12岁的幼小的儿子的手腕上，给他的手腕上捆上了 耶稣基督的铁链。盼望的力量在于盼望的人受到盼望对象的牵引的缘故，因此期盼不应当期盼的就会导致家破人亡。当疲倦的气息停止的瞬间，只不过要成为一捧泥土消失，那我们的盼望不能是在这有限的世上，属于这个世界的不能给我们带来永远的救赎和永远的生命。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网络，主耶稣基督亲自成为十字架上的祭物。打破了死亡，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以他的灵，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常常与我们同在。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盼望。以耶稣基督为盼望的人，在平民生活的廉价的仓房里，也只是也会受到主的主管，也会受到主的牵引。以耶稣基督为盼望的人，当他的生活的基础虽然崩溃，面对死亡的绝望当中，他也可以唱愿主的旨意成全而赞美主。以耶稣基督为盼望的子女和父母，即使自己比父母的人生生活得更长久，也会怀念自己的父母，唱着父母一生所喜爱的赞美诗。那么父母的这样的一首歌也成了他最爱唱的歌。以耶稣基督为盼望的人的一生，是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永远栽种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旨意成全，你只记我一件，在你慈爱手中，我将一切奉献，不论喜乐愁苦，领我随你所愿，祈求使我常说愿你旨意成全。愿主旨意成全，虽常泪痕满面，我那希望星光莫叫隐藏不现。昔日我主在世，既曾忧伤困倦，若须与主同气，愿主旨意成全。愿主旨意成全，一切对我皆美，前途光景如何，均愿信靠遵随，向着天家直奔，稳步前进不灭，或生或死皆唱。愿你旨意成全，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